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9月30号到10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中秋快乐。神韵明春将在香港演出。据大纪元报道，各界期待已久的神韵艺术团将于明年初首次莅临位于中国大门的香港演出。专程来港参与主办团体发布会的神韵艺术团团长李维纳说，神韵将来一定会回到中国大陆演出，而且会大受中国人民欢迎。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圆满落幕，代表传统武术的国粹。新唐人电视台第二届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10月4号在曼哈顿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落幕。这一全世界传统武术家们交流切磋武艺的武林盛会，拳形脚影刀飞剑舞间14位冠亚季军诞生。除了发掘出一些传统套路外，参赛者与观众亦感受到武术精神对生活的影响。以色列法院裁决大学支付学生诉讼费用，真善忍美展延长一周。根据耶路撒冷邮报1号报道，2008年3月，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生举办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画展，但中途受到阻挠停展。如今特拉维夫的地方法院裁决该校屈从中共大使馆的施压，违反言论自由，校方应另给一周的展期，而且需支付学生45000元以色列币的诉讼费用。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未来科学与文化，作者秦皇岛悟法。当我看到未来科学与文化讲座征文，在我的内心深处就有参与的想法，不论文稿是否入选，倒有重在参与的感觉。谈到未来科学与文化，就想起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先入为主的道理。一个什么认识他接受了，人就会用这个认识来衡量其后者，这是人的一个缺陷，走向更高科学的一大障碍。从经济角度，随着改革开放，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入商品经济的大潮，引进西方的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好像要进入小康的生活水平。其实人类哪里知道，经济在发展，科学在进步，是按照宇宙规律在发展，按照天象变化在进行，是高层生命在管理着人类社会。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危机将面临全球，面临社会。那为什么有的国家大小生意的老板却没遇到经济危机呢？是因为他们信神，不参与无神论国家的任何项目与访问。如加拿大总理没有参加无神论国家的奥运会的邀请，没有受到经济危机，大小老板都明真相，相信人权自由，信仰无罪，这样神就会保护着他们，不但让他们的经济不受损毁，还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政法形势已到现在，是最后的最后了，人世间的一切生命都要明白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大法就时刻看护着他，给予他人世间的一切美好。对国家，王之礼，安邦治国，德太平，出盛世，君臣正， 延阴福，民安定，五谷年年丰。红银二，大法行。对世人，常人之表得后福。红银二，大法行。品德高尚，事事如意，人财两旺。从科学角度，说到科学，大家都知道，它给人类带来了很多永远都解决不了的灾难，比如空气的污染，工业使空气的污染永远也恢复不到最纯净的状态。工业使水的污染，现在人用最好的办法，也不能使水恢复到最纯净的程度。人们呼吸到这样的空气，喝着这样的水，发展下去，四肢都会变形的。再比如，现在的电脑，储存资料，分析结果，用电脑做决定，这多好，可是这样就完全听电脑的了。继续发展下去，电脑会完全指挥着人，它越智能化，人越被电脑控制，最后是人自己的欲望被利用着毁灭了自己。还有很多科学都是外星人在另外空间操控着，它也是宇宙中的一个产物。人类的发展总是有从开始走到灭亡的那一天，这是个规律。然而在世间弘扬的宇宙大法，它将改变人的思维结构，人类的旧观念，同化宇宙特性，返回到先天的本性中去。未来的文化，未来的科学与文化是直接针对人体、生命、宇宙去研究了。他们都相信佛、道、神的存在，都已经知道大法弟子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善恶有报的因果。恶报中不相信真相，不做三退，不知法轮大法好，无神论的人都在大瘟疫中死亡，而恶手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硫磺与烈火中燃烧，在挣扎喊叫中偿还对大法与大法弟子所犯下的罪业，直至这层空间燃尽。大魔头对宇宙犯下了滔天大罪，为了给后人留下历史，师父给世人展示了另外空间的一幕幕。大魔头在每层空间中都受尽煎熬，苦苦挣扎，直至打进无声之门。当世人看到这一切，都感激大法，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大法弟子的救命之恩。这时天空中出现五光十色的景象，四面八方都琳琅满目，美妙极了。师父把众弟子接到空中，手里和身边所带的东西一同升华，有的在坐仙鹤，有的在坐天车，有的在飞，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坐骑在空中展现。每位大法弟子都慈眉善目，特别威严，世人看到这壮观的景象，都不想眨一下眼睛，好像身临其境一般，总想多浏览一番。一会儿，大法弟子的外表服饰全变了，年龄都年轻化，还有小孩的模样，好看极了。手里身边所带的东西，瞬间就变成了他们各自的法器，在空中飞扬旋转，变化成各式各样的宝贝，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彩光。大法弟子一伸手，法器就变得很小，回到各自的主人手里。这时师父在上空给弟子们打了一套大莲花手印，他们明白了，眨眼间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宇宙天体范围，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亲人，用目光微笑相互鼓励祝贺，用慈悲去掌管自己的世界，再给众生讲他修炼的故事，在几年的千辛万苦中，只为众生的得救，在人世间受尽煎熬折磨，众生都流下了感激的眼泪。世人被这一切惊呆了，等清醒过来时，相互转告，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世间庆祝大法弟子的圆满归位，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发现世间的一切都在改变，变得那么的美好，那么的纯净，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给留下来的。他们在各行各业都要用心去做，珍惜大法弟子给他们留下的文化，留下的未来，都记载在史册之中，让代代都记住。 我们能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给留下的。在做事前都讲静心、调息、讲究打坐，整个社会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之中，珍惜这得之不易的美好。天人合一，造就人的目的是为了在正法的同时使高层来的生命得度，而且人类也将成为未来宇宙的一个真正的不可少的层次，从而与宇宙整体发生着联系。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当然，未来人世间是宇宙中最低的层次，这里国家兴旺，品德高尚，人人互助友爱，事事先考虑他人，都能做到无私无我，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加以保护，人人都敬仰神灵，这样就得到神的保护。神是慈悲众生的，给众生都是他们这一层次最好的，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没有邪党的日子里，必能还人间一股祥和气，使百姓真诚、善良、谦逊、忍让，让国家福寿农桑，百业兴旺。地上的人通过修炼可以升华到更高境界中去，地上的人只要做了好事，神就奖赏他，如果做了坏事就惩罚他，这就是宇宙中绝对的真理。略写几笔，如有不服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古风悠悠，婚姻之约誓守终身，作者正念行。相城那个地方有个人名叫韩云门，为人十分醇厚，他与戚家女子定了亲。不久以后，戚家女子双目失明，戚家女子的父母说，韩郎能做文章，以后必成大器，配以盲女很不相当。戚家想悔婚，让女儿终身在家。韩云门的父母想要赞同这么做，但是韩云门坚决不同意。他讲，婚姻之约应该誓守终身，便依照礼节来戚家迎娶。戚家父母不得已，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便以家中美丽的婢女作为陪嫁，送到了男方的家中。韩云门难过地拒绝说，人见欲则易动情，不如不见，以成全我们夫妻生活的完美。于是便打发美婢回到了戚家。后来在壬子年，韩云门被地方官员举荐为拔贡，外调为教育。韩云门带着妻子一起去赴任，夫妻生活亲密无间，豫州的人都称颂韩云门成独的言行，他们这对夫妻格外受人敬重，也影响了当地许多的夫妻之间，懂得了互敬互爱。正是婚姻之约誓守终身，夫妻恩爱相敬如宾，诚信弥远永不变心，天长地久美德留心。诗句清代纽秀孤胜。
大智若愚的牛弘，作者秦如初。隋朝时，牛弘得到皇帝的信任，荣耀于当时，但是他的车子服饰简朴，侍奉皇上极尽礼节，对待下属十分仁爱，说话迟钝但行动敏捷。皇上曾经让他传达诏令，牛弘到了殿阶之下不能说话，退回来谢罪说，我把诏令的词语忘了。皇上说，传达诏令是小口才，本就不是重臣的任务，更加称赞牛弘的职职。牛弘性情宽厚，坚定志向，努力学习，虽然政务繁杂，仍经常手不释卷，隋朝的众多老臣中始终得到信任，没有因过失而悔恨的只有牛弘一人。牛弘有个弟弟叫牛弼，喜欢喝酒，酒醉逞凶，曾经因为喝醉了射死了牛弘驾车的牛。牛弘回到住宅， 妻子迎上来对他说，小叔子把牛射死了。牛弘听说了此事，没有任何惊怪责问，只是回答说，做成干肉吧。牛弘坐下后，妻子又说，小叔子忽然射死牛，真是一件极大的怪事。牛弘说，已经知道了，脸色如同平常，继续读书不止。他对人宽厚和蔼，从来就是如此。古人赞赏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牛弘的行为可以算是最形象的注释了。牛弘在隋朝出任秘书监，官至吏部尚书。他好学博闻，宽厚直直，颇受世人敬重。即使是当时傲慢自负，看不起同朝大臣的杨素，也只有见到牛弘才不敢放肆。杨素曾经感叹说，牛弘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愚不可及的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大智若愚不是刻意做作，而是一种真正超然物我的至高境界。以牛弘的形式来说，他虽然荣宠当世，但居服卑贱。那些看重权势虚荣，醉心于物质享受的人，能够有如此作为吗？牛弘久居重臣之位，然而朝堂宣斥一幕，竟把诏令词语忘了，忘了就说忘了，毫无官场做作，直直的令人忍俊不禁。他完全可以下令叫别人取诏令来，我要宣读，如此遮丑，天衣无缝。那些患得患失、装腔作势的人，能够做得如此坦然吗？他的弟弟酗酒杀了牛弘的牛，妻子再三述说，牛弘颜色自若，读书不错，如果换上其他人呢？现今报纸上兄弟邻里为了一只鸡、一只鸭，甚至一句话、一个眼色，争打斗殴，以致刀光血影，伤害人命，两败俱伤者不乏其例。至于官场的争权夺利、杀人无忌、件件丑闻，种种怪异，真是不胜枚举。若牛弘者，真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清代郑板桥也讲过类似的话，难得糊涂，也很值得品味。是句《隋书·牛弘传》。
以史为鉴，吾举论做国君的美。沉思整理，楚灵王修建了章华之台，和吾举及焦举、伍子胥的祖父一起登上台去，说这高台美吧。吾举回答，臣只听说做国君的以受天之禄为美，以保国安民为乐，以接纳善言、倾听德音为聪，而以高瞻远瞩、使远处四方之民归顺依附为名，从来没有听说过以他们建筑物的高大、油漆、雕刻为美，以金钟、石磬、笙竽、箫管的声音宏大、喧哗众多为乐，以观看盛大的场面、欣赏奢侈的陈设、沉湎女色技艺为名，而以辨别音乐的清浊为聪的。先君庄王建袍居之台，高度仅仅只够观望云气，大小仅仅只够举行国宴，用财不妨碍国家守备，用钱不动用官府库藏，用工不耽误庶民农时，用人不影响官吏工作。因此先王之建造台榭，榭不过用来讲习军事，台不过用来观望云气，所以榭的大小以检阅士卒为尺度，台的高低以观望分祥为标准。它的地址不占用牧场农田，它的建造不耗费国库财政，它的工程不烦扰官吏政务，它的工时不耽误四季农耕。 挑那些贫瘠无用的土地，就在那里建造，选那些筑城剩下的木材，就用他们修改，利用官员的闲暇，让他们来现场指挥，趁着四季的空闲，让民众来动工修建。所谓美，就是对上、对下、对内、对外、对小、对大、对远、对近都没有害处，所以才叫美。如果眼瞅着是挺好看的，可却是耗费资产，使国家困窘，这就是聚敛民财来丰富自己，而使人民贫穷，那还有啥美可谈呢？君临国家的领袖要体恤子民，子民贫困了，国君咋会富裕？再说，一个人要是私欲膨胀，那就一定得意稀少，得意不能广备，那么身边的人就会离心离德，而远方的人也会乘为反叛。如今您建筑这个高台，人民精疲力尽，国库财力空虚，农作收成大受影响，官吏烦乱不堪，全国劳师动众，历经数年方才完成，实在得不偿失呀。修建台榭，它的本意是要让人民得到好处的，没听说是要让他们破产的。如果您要说这座台子很美，并以此为正道，咱们楚国可就危险了。劳民伤财，以建筑奢华之台榭，非但不为美，反而危害国家，动摇社稷。美得符合天道、国情与人民需求，得以神给人规范的道德为蓝本，并非以国君的一己之私为皈依，这是武举对美的认知与觐见的主旨。取材自《国语·楚语·上》。
轮回计时，信守承诺，作者天涯知己。这个系列是从生命和轮回角度探讨生命的奥秘和破除无神论，即证实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等主题，是为了给世人看的。当大法开启的那尘封已久的记忆，无数的景象显现在眼底。今朝我用心把那些历史的胶片重新拾起，用笨拙的小笔化作这一份份的点点滴滴。前些日我到金儿家看望他们，正好他的母亲和婆母都在，谈起话来，两位老人家对我表示感谢，因为我的出现算是成全了金儿他们。我笑着说，其实不用感谢我，因为这是我在几百年前曾经答应过他们的。然后我给他们讲了这个轮回故事。那是在明朝时期的长城以北，当时有很多的蒙古部落，各个部落之间不和，经常征战。我当时是一位部落首领的长子，在我三岁那年，父亲带着兵出去打仗，在半路上遇到一位女婴，被一个小被子包着，看她长得非常好看，于是就捡了回来。回到大帐之内，把孩子抱起来一看，原来他的脖子上悬挂着一块玉，大小如手掌大，晶莹剔透，毫无瑕疵。拿过来仔细观瞧，上面用篆文写着一首小诗：“归真，茫茫红尘得人身，历尽磨难要归真，二十三载再相聚，为的来生种福根。”啥意思？看不明白，父亲嘟囔着，反正这孩子好像很有来头，于是就将他留在这里，起名叫小博。小博自小非常的聪明和善良，更会说话，哄得周围的人都十分的高兴，大家都把他当成小宝贝一样。我当哥哥的当然更是喜欢他，非常的愿意与他一起玩。后来母亲又生了两个双胞胎妹妹，只可惜活了没多久就夭折了，母亲很伤心。过了三年，母亲生下了一个有一双非常好看的大眼睛的女孩，由于这双大眼睛，母亲叫她金儿，如同今生的名字一样，我有了两个妹妹。那我这当哥哥的可有玩伴了。
当金儿三岁的时候，我和小伯就教他学会在草原上怎样生存，反正一点一点来。当金儿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一位远房的亲属生儿来投亲，他说他的父母年迈，让他来投奔我们。看到生儿的时候，我就感觉很亲切，因为他与金儿同岁，比我小五岁，比小伯小两岁。我们从此就在这里学习马术、武术和剑术，还有下棋等娱乐活动。当然书也读了一些，但是不是很多，我们的马术都十分的厉害。金儿与生儿他们好像十分的合得来，就像我和小伯一样。就这样又过了两三年美好的光景，很多人给我提媒，但是我就是不答应，因为我心里喜欢这捡来的妹妹。一次我看生儿和金儿他们在一起说笑，我对小伯说，要不我这个当大哥的将我的小五妹金儿许配给生儿，将你娶到手，这样我们四人就不会分开，而且肯定会开开心心的。这两位女孩的脸都羞红了。生儿说，如果大哥真能这样做，那小弟感激不尽。此时就听到外面喊杀声震天，一定要杀掉首领的几个孩子。我一听不好，于是说，坏了，有造反的了。我们各拿兵器就往外冲，有一个造反的人用一把长矛向我猛刺过来，我都有些躲闪不及。此时小伯用尽全部力气把我推开，可是他的胸口被刺了一下，鲜血直流。我拿着大刀和生儿他们开出一条血路，到马棚牵出两匹快马，我与小伯曾坐一匹，生儿和金儿曾坐一匹，向北方疾驰而去。后面有很多人在追我们，我们一刻也不敢停留，就这样好像跑了很长很长时间。看到前面除了悬崖之外再也找不到路了，才停下来，刚喘一口气就听到后面有人追来了。小伯说，哥，让这两匹马逃生吧，我们跳崖，宁可死也不让他们抓到。我说好吧，于是拍拍这两匹马的脑门，马好像知道主人的心意，挨个用鼻子闻了闻我们，流着眼泪向别的地方跑了。我们四人手拉手一起跳下了这深不见底的悬崖。可是不可思议的是，当落到半空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好像被一种力量往上推了一下，就这样平稳地落到了山崖间的栈道上。细细望去，前面好像有个山洞，里面有火光透出来。此时天下起大雨来，一小会儿的功夫将我们淋个透，我们只好仗着胆子走了进去。里面有人吗？打扰一下好吗？连问三次也无人答言，我们就进到里面，定睛一看，在石壁上好像有字，地上有好多吃的，都是烤熟了的。我们也不管别的，好好的吃了一顿。此时小伯感觉胸口很痛，正好金儿在地上找到一种草药，真好像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帮小伯敷上，然后我们由于太劳累了就睡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当我们醒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位很瘦但是非常慈祥的老人在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看我们都醒了。老人说，几个孩子都来了，看来机缘真的是到了。我们听得有些莫名其妙，老人问，小伯，你那块玉带在身上没有？小伯一找还在，于是拿了出来，老人一指墙上，你们看上面的字和这上面的字是不是一模一样？我们一看，真是。我马上明白了，于是脱口而出，老人家，今年小伯正好二十三岁。老人笑着说，其实今生你们的相遇 是为了在末法时期转轮圣王弘传大法的时候遇到。今生你们所经历的磨难，就是为了到我这里修行。你们几个到时候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又得是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们什么时候四人能遇到？那老人想了一下，不等老人说话，我抢先说，要不师父这样，我今生当我的小五妹的哥，到时候无论怎样我都要把小五妹介绍给生儿，让他们成亲，这也是我当大哥的答应他们的，到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四人再相遇好吗？金儿说，那你和小伯姐怎么办？我看了一眼小伯，我说，不管怎样我一定照顾好他的，我一定要记住，我会抚平他胸口的伤痛。师父说，那要看你们到时候做得如何了，如果做好那就会实现，如果做得不好那也许会有一定的变数，今生什么都不要想了，就在我这里修行吧。我们都很高兴地在这里修行，师父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关于修炼的故事和传奇，奠定了今生得大法的基础。今生我从千里之外而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金儿和生儿，当时他们刚开始相处，后来出现一些干扰，我就劝他不要被干扰。后来当他们结婚的时候，我正好遇到小伯，当时小伯向我诉苦，说他的胸口有时很痛，于是我把这段故事在电话中给小伯讲了个大概，同时让他帮写一首诗送给我们当年的五妹。在结婚当日，小伯打电话祝福了金儿和生儿，在表面上看上去很偶然的事情，其实哪有偶然的呢？表面的萍水相逢，也许在历史上都有很深很大的缘分在里面，也许我们所做的就是无意中在履行着自己的那份承诺，守候着那份誓约，这正是萍水相逢心相印，一段故事解前因，信守承诺来相助，共走神路同精进。请见下篇轮回纪实，信守承诺二，写的是我与翡翠和苏黄还有小伯在日本的一段缘分，今日就写到这里吧。
诗歌原地中秋忆师恩，作者萧玉。碧天悬皓月，广寒洒清辉，悠悠数千载，沧桑几盈亏。师恩化天地，红琼法轮飞，慈悲散心香，心语结净眉。为狱中弟子，作者天元。中秋月圆人月圆，冷月清辉照窗寒，狱中同修多磨难，温馨寄语为平安。慈悲花似春，作者万古缘。树摇筛明月，飞舟荡星辰，众生盼得救，寒夜送财星，真相明如镜，慈悲花似春，汗水湿路远，滋润苦中人。忆江南三首，作者子清。尘居困，天地锁高楼，两两对门如陌路，层层铁网似牢囚，不见白云忧。尘居久，常忆旧时家，一碧田畴生草色，万家村舍落云霞，灿烂是山花。尘居静，方寸作乾坤，浩瀚苍穹深可看，纷纭万象即无闻，一念了千春。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时事评论。祖国绝不是60岁，作者唐开。2009年10月1日，走在街头，听到了很煽情的一句话，就是庆贺伟大祖国60岁生日。仔细想想，这是对中国人的羞辱。祖国是拥有5000文明的古国，是目前人类拥有最悠久、最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国，绝不是西来幽灵、中共邪党屠戮破坏的今日中国大陆。中共文革时挖了我们的祖坟，破坏了我们的文化，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共，是中共用暴力霸占了中原。中共60年致使8000万国人非正常死亡，古今不曾有。中共土改运动用杀戮霸占了中国所有的土地，但他并不热爱我们的国土。从东北边境、蒙古边境、新疆边境、西藏边境、云南边境到海上岛屿，都有中共割让土地的记录，到今天已经不是秘密，国人只是暂时麻木而已。中共反右运动是对中国主流社会知识分子的第一波伤害，很多当时的知名学者坐共产黑监狱长达20多年，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出狱。中共文革10年，他自己都承认是10年浩劫。中共6次屠城是对中国走向光明的疯狂阻拦，20年已经过去，6四那些走上街头的民众诉求，用历史的眼光看来是多么可贵，他们的鲜血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吗？中共迫害法轮功到今天仍在进行中，已证实超过3000人被迫害致死，被关进黑监狱、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已数10万计。最令人发指的是，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贩售牟利，这是滔天大罪，人神共愤。以上这些基本事实您如果都已知晓，真的应该主动阅读和传播《九评某某党》这本奇书，投入到退出中共的大潮中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找回我们的祖先，不再认贼作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开创出光明的未来。
众生觉醒，神奇的岗位安排。胡某，女，20出头，大专文凭，有会计证。刘某，女，也是20出头，无任何学历和技术证明。今年6月，二人同时应聘了一家某省新建的星级大酒店。填表时，胡某在个人志愿栏目里只填一个文员，还跟经理要求只当文员。后来集中培训中，经理对他看法还不错，在经理和员工中都把他看成是强者。刘某则随便填了收银员和服务员。刘某有自知之明，不求人，打算当个最低等的服务员，在所有员工中不显眼。集中培训结束分部门，他二人也都分在客房部。接着的是分岗位，所有员工都说胡某一定会安排在防汛服务中心这个最好的岗位，绝不会当客房服务员。刘某是弱者，当服务员无疑。但事与愿违，宣布岗位时，全场惊得目瞪口呆。刘某分配在防汛服务中心这个最好的岗位，该中心共5人，其中4人有大专文凭，仅刘某一人无文凭。胡某分配的是客房服务员，胡某哭了一个下午。事后员工一直议论刘某走运，胡某背时，就其原因，员工中有一大把弟子分别对他二人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劝三退。胡某反感，并说他是支持某某党的，还说你就不怕我把你爆了吗？对他讲了几次也不接受。而刘某却相反，高兴地听真相，表态退团退队，还要了护身符和真相光碟，让家人看了真相光碟，还说他爸爸喜欢看。刘某诚信大方， 也告诉别人真相和劝三退。已经劝退了一个同学，真是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准确无疑。奉劝年轻人要相信法轮大法真相，分清是非善恶，快快三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